以斯拉记第四章十七到第五章第二节，那时王预副省长利弘、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亚达约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感谢主。
好，谢谢同费姊妹啊。那今天是吴长老给我们预备了那个分享的材料啊，但是因为他这个网络的问题，他没有办法上来啊。请新弟姊妹帮我们 share 啊，吴长老所预备的材料。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那他先把这个年代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在第四章当中呢，它有一段的插叙哈。应该第四章的第五节直接接到第24节啊，中间第六节到23节哈是后面发生的事情，这一段所讲的事情哈，这个圣殿已经建完了啊，这个仇敌的控告呢不是控告他们建圣殿的事儿哈，看这个年代你就比较清楚哈，你看古列王是从主前这个559年到530年，接下来这个王叫冈比西斯啊，主前530年到522年。大利乌一世就是大流士啊，有些翻译哈，在这个24节，四章24节，我这个版本就翻译成大流士第二年，所以大流士就是这个大利乌一世哈，所以522年，主前522年到主前486年哈，所以第24章24节这个年代哈。大流士第二年呢，大利乌第一世的第二年呢，就是主前的521年。所以圣殿从这个536年开始建，一直这个到主前521年呢，中间停了很长时间啊，应该有这个15、16年的时间啊。中间为什么停？当然是因为仇敌的抵挡啊。你接着这个第四节。四章四节哈，这些仇敌起来哈，因为所罗巴伯拒绝他们参与嘛，所以他们就怀恨啊，他们就想各样的方法哈，使这些建造圣殿的人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居里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具体怎么停的不知道，因为这里没有记载哈，王有下令。停建圣殿的事儿哈，后面所讲的停建是指后来他们要停建这个圣城的事儿哈，可能是因为王的命令没有记载在这里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的软弱啊，可能是他们渐渐哈觉得困难很大，就慢慢停工了哈，所以中间停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大流士的第二年，就是主前的521年哈，你看接下来哈。四章第六节提到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什么时候登基呢？圣殿已经建完了，圣殿是主前516年就完工了哈，所以这是后面的事儿啊。四章第六节讲的是后面的事儿啊。 亚哈随鲁王之后，亚哈随鲁王，by the way 哈，就是王后以斯帖做王后的那个王啊，就是亚哈随鲁王啊，这是以斯帖记的历史的年代啊，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哈。那后面呢，还有一个王叫亚达薛西王啊，这是亚达薛西王呢，就是4章第7节、4章第11节，还有4章23节，这里提到的亚达薛西王啊。那这个以斯拉这个写法怎么这么特别哈？为什么把其中的4章第6节和到4章23节插进来呢？它就是为了向人彰显哈，不要试图躲过啊这个仇敌的攻击，因为仇敌的攻击从这个古列王开始，他们就没停过。古列年间、亚比斯西斯年间、大力乌王年间。啊，亚哈随鲁王年间，亚达薛西王年间一直是在做搅扰啊、干扰啊、抵挡的工作。仇敌就是这样，你要想做神的工啊，你要做好预备啊，你就会受到魔鬼的抵挡啊，因为这个你要替神来成就这个工作。所以你看，建圣殿也好，建圣城也好啊，建造圣民的信心也好，这些的工程哈、啊，一直是在仇敌的抵挡之下。无论是在哪个王做王的时候，这些人都没闲着哈、啊，一直在抵挡神的工作哈、啊。那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预期，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哈、啊。当你想去传福音的时候哈、啊，你不要期待一帆风顺哈、啊，总会遇到一些的波折哈、啊，一些的甚至有停工哈、啊、止步不前的时候。但是呢，今天我们读到第5章开始哈、啊，第4章24节就开始了啊，这个要恢复建圣殿了哈、啊，从。大流士王啊，大力乌王的第2年开始哈、啊，第5章开始就出现神所差派的先知出来了哈、啊。好，这个吴长老总结的哈、啊，开头讲到回归的犹太人的敌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亚述王以撒哈顿在北国被灭，人民被掳后从帝国其他的地方迁移来的非犹太居民。他们听说回归的犹太人在重建圣殿，就派出代表来见所罗巴伯和犹太人的族长啊，请求参与圣殿的建造。理由是他们自从被迁居撒玛利亚以来，也一直祭祀以色列的神啊。这一段是回顾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哈，就是反对的人是什么呢？他们是从外族迁到撒玛利亚的人啊。他们不是犹太人，可能跟犹太人有通婚啊，但是不是纯粹的犹太人。他们说他们一直在敬拜以色列的神，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些人呢是掺杂的信仰，他一方面拜别的神，一方面可能也提耶和华的名啊，但是他们的信仰是不纯正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所罗巴伯很有这个属灵的分辨的能力，他拒绝啊，不让这些人参与哈。所以这个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合一很重要，但合一不是最重要。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纯正的信仰是最重要。合一不能 compromise 我们纯正的信仰，不能他们说要帮助耶和华的神要建圣殿，就让他们来建圣殿。如果他们信仰是不纯正的哈，我们要守住首要的这一关啊，合一不能 compromise 哈。好，从第4到5节，他们竭力的干扰阻挠看，这样的提议是虚伪的。啊，对，他们的行为就表现出哈，他们不是真正的要帮助耶和华神和他的百姓啊，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监视犹太人的动静，防止耶路撒冷再度强盛起来。所罗巴伯识破敌人的诡计，就严辞拒绝。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他们会买谋士要败坏犹太人的计划。4到6节啊，在亚哈随鲁登基的时候，486年啊，这是中间的插叙啊。那地的民上本控告啊，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4到6节到23节所讲的是亚哈随鲁王和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发生的事啊。圣殿早就建好了，515年或者516年啊就已经建好了哈。那地的民所反对的是建造城墙啊。4章12到13节有提到建城墙啊，16节也提到，而不是建造圣殿啊。此时圣殿重建竣工已有30年啊，所以这个交代这个背景，让我们知道啊，这个作者的编排是要向我们展示哈、啊， 这个敌人的抵挡是一直在进行的。四到七节啊，这个亚达薛西王年间哈，比什兰、米特利达哈，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奏章是用亚兰文写的，运用亚兰方言解释。4章第8节，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那么控告的内容是：第一啊，一旦犹太人建造城墙完毕，就会停止进贡、纳税。对王极其不利。第二啊，从先王的历史记录中查找得到，犹太人历史上就是一个反叛的民族，这也是耶路撒冷城被拆毁的原因。城墙一旦建造完毕，河西之地就与王无份。他们控告的内容不完全是诬告哈、星期五听到大家分享，有人觉得说啊，这完全是诬告，不是诬告的哦。你看，犹太的最后三个王就是摇来摆去的，一会儿投降埃及，一会儿投降这个巴比伦。啊，一会儿又求这个亚述王的帮助哈、所以是有这个历史上的依据的哈、但是他们讲这些话的目的哈、是要激起这个王的这个反对的意见哈、来阻止他们的工作哈、他们动机是有问题的哈、这也是仇敌控告人的一种方式哈、就是他讲的不完全是错的啊、他讲的可能也是事实，但是呢，他的动机不对。4章17到20节啊，亚达薛西一是很快做出回复啊，一方面核实过省长，利宏和书记申帅他们的指控，情况属实，耶路撒冷城果然自古就常常背叛列王，而且历史上曾经有过犹太人的大君王，指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啊，国力远及两河流域啊，管理河西全地，列国向他进贡交科纳税啊。吴长老这个总结都非常的仔细哈、也非常的准确哈、非常的好。4章21到22节，一方面要赶紧出告示命啊、不得延迟，命令犹太人停工，不得继续建造城墙，以免给王造成更大的亏损。23节哈、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在得到王的谕旨啊、省长利宏和他们如获至宝。赶紧奔去耶路撒冷去，啊，就去拦阻他们啊，停下他们的工作啊，去见这个犹太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尼希米记1章3节啊，所记的城墙被拆、城门被毁、被焚，指的应当就是这里干扰破坏啊。所以这又接到这个尼希米记的开始哈、这个尼希米回归的年代哈、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哈、4章6到23节乃作者以斯拉用的插叙法。描述见到城墙受阻，然后思路就回到4章第5节、24节。24节说，这里他把这个翻译，把它稍微调整了一下哈，准确的翻译又翻译成同样啊，就是前面回顾历史哈、讲述历史上发生的哈、怎么阻止他们建城墙哈、同样哈、这个他们也阻止建圣殿，但是呢哈、这个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啊，主前的520年或者是521年啊，这个年代稍微有一些的出入啊。到5章了啊，1章2节，但是那是先知哈该啊和以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传讲信息。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思考问题啊，撒玛利亚人是如何拦阻圣殿的建造啊？利宏和申帅又怎样干扰城墙的建造？有何用意啊？他们用什么的方式啊？不光是这批人啊，历世历代的人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阻止人建造神的工程呢？建造神的圣殿呢？今天我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仇敌也会用类似的方法啊，所以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啊。第二个思考的问题哈、建殿的工程停止了16年之后，借着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的兴起，建殿的工程再度启动。我们如何看见神的主权和他的旨意啊？有仇敌的拦阻，也有上帝的帮助啊。上帝的帮助是及时的会到来啊，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啊，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在建造神的 加神的殿的时候，神常常是用神的话借着先知来鼓励人啊。所以这一个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对照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只有两章，然后对照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那里都交代年代了，同一年啊，从6月1号开始，到7月份，到8月份，到9月份，到11月份。那一年，神不断的接着这两个先知轮流的讲话所以是非常丰富的信息他们都讲了什么怎么鼓励这些百姓的非常宝贵的信息
我们从三个方面思考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问题的思考，他们的有什么用意哈？我们就说，只要在做神的工的过程中，阻挠是肯定是会不断的。撒旦的工作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敌人他们的动机。样子呢，实际上在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真正的建立纯正的信仰，而这个信仰的过程建立。坚定的信仰是要经得起考验和挑战的，同时呢，在这个信仰受挑战的时候呢，是可以暴露我们人里面的黑暗、软弱、体贴肉体和一些惧怕。所以呢，我们也是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实际上是敌人会假意关心哈，来混入我们的信仰。第二个呢，而且会用心理的打击来恐吓、阻拦。来败坏甚至歪曲事实。第三个呢，行政的压力来诬告、控告、高压政策来压制百姓的信心。所以呢，当世俗的价值观混入的时候，都会造成信徒的动摇、掺杂甚至怀疑。所以，我们真正的信仰真的就是要靠主得力哈，要经得起挑战。那实际上，第二个思考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就引入我们，对神的信心哈，就是即使停工16年，我们神的旨意呢必定成就。恶人搅扰的时候，神也在后面掌权，神与我们同在，这一点要坚信。我们要与主同工，才能坚持到底。那仅仅依靠神在教会中彼此建立，这样我们才可能经得起风雨哈，经得起考验。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学习到的是要等候。在等候中要信靠顺服，我们要祷告，要寻求，不灰心。等候的时候，还有一个真正的是让我们成长的是要省察自己，认罪悔改，是不是我们的软弱，是不是我们的黑暗被暴露了，我们还要掩盖我们自己的软弱哈。所以呢，求神锤炼我们的信心。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一个鼓励吧，也是罗马书5章3到4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哈，所以要向神祷告，求神带我们脱离那恶者。
我们看为什么停工呢？就是因为荷西的总督写信可以压倒薛西王，就说这些犹太人建造这个城墙啊、圣殿呢，会怎么样？那么王就立即下诏书，叫他们停了。这些犹太人呢，真是顺民啊，一收到这个消息呢，就立下停下来。结果神呢，让他们等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开始，结果就通过哈该先知，我撒加利亚先知就责备他们。你看哈该书里面在讲什么？第一就是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但是神的圣殿却没有收复。结果呢，他们就开始做了。那么那个荷西的总督又在写信给大力物王，这一次大力物王就去查，一查真的，古列王真是有这样的教书啊。所以这就发生第六章了，这是 OK，你们去做吧。问题就是，为什么所罗巴伯这些犹太人当时受到亚大薛西王的教的时候没有上诉呢？想一想，其实他们也没有上诉啊，反而荷西总督写信的时候讲到古列王，然后大力物王才去查。所有问题再回到这里，当亚大薛西王下诏停工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上诉，而且乖乖的停工下来？结果神呢就兴起两个先知，就鼓励他们重建圣殿。这一次，神的手是帮助他们。
好，谢谢梅传道哈，我们也很感恩今天吴长老虽然不在哈，但他预备的材料非常的扎实哈，把这个时间线把它理清楚了。我们发觉哈，其实后面写信亚达薛西王写信不是在建圣殿当中，而是在重建圣城的过程当中哈。那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停工？其实圣经没交代，停在第五节，4章第5节。这个前面讲说使他们手软呐、啊，会买谋士啊，就他们想了各样的办法。那是因为当时的王下诏吗？没有交代啊。那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觉得困难太大，时候没到，他们就停下来，自己停下来了吗？也没有交代啊。那停了多久？有人推算是16年，有人推算是9年啊，这也都是推算出来哈、啊。但总之中间其实停了蛮久的。那到了这个4章24节，讲到大流士亡的第二年，就是主前的521年，或者有人算成520年，都是差不多的哈。到那个时候才重新建造，到什么时候建成呢？是5年以后，516年，或者是515年啊。那这个呢，是在这个大流士的年间啊，在这个年间怎么起来的呢？怎么重新恢复的呢？仇敌的拦阻没有停止啊！即使他们重新恢复的话，他们还在控告，对不对？还在写信要让他们停工啊！但这个时候哈，这个神是借着哈该和撒迦利亚哈，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对照哈该书、撒迦利亚书，从大流士王第二年的6月1号，哈该先出来讲话，第一篇信息就是责备的信息哈，责备他们怎么会只顾自己的事儿呢？所以这停工的年间，哈，刚才这个第三组雷青姊妹也分享了这一点，哈，就是外在的工作停下来，但实际上神建造子民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在显明他们生命的软弱啊，显明他们的生活当中的 priority 那个主次关系摆错了，把自己的房子造得很好啊，天花板都加上去了，结果呢，圣殿还是荒凉。他们信心软弱啊，他们耽顾自己的事儿，他们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这是显明他们内在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借着哈该来责备他们，感谢主哈，当时所罗巴伯、耶稣雅哈就回应这篇信息就起来建造啊，到了6月24号，6月1号第一篇信息，6月24号是第二篇信息，哈该讲说就一句话哈，神与你们同在啊。传递神的话，我与你们同在，起来建造，继续建造啊！这就是你们该做的事情哈。然后到2章第1节，哈该书2章第1节哈，7月21号，哈该传了一篇很重要的信息哈，告诉他们说，神要再次震动列国，把列国的财宝运来啊！你们看人少啊，资金不足啊，这个有担心哈，不用害怕，我会震动列国。把财宝送来，帮助你们建成圣殿啊！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就呢？对照以斯拉记的第6章第8节，6章8节哈，这个是大流士王，就是大力乌王哈。我又下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哇，河西的贡银呢？列国的贡银啊，都拿来拨出来，保证他们建殿工作的经费是充足的啊，这个也就成就了啊。当时神借着哈该传讲第三篇信息中的那个应许啊，感谢主哈，这个你看神要做的事情啊，是可以被单眼，可以被拦阻啊，但是呢，不会阻止到不能够成就的地步啊，最终都会完成的哈。当初神使用古列王。如今神使用大力乌王啊，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儿，百姓软弱就兴起先知啊，今天呢，我们有宝贵圣经的话啊，先知的作为就是神的话的作为哈，所以神使用先知来帮助他们，就是神使用神的话，神的圣经的话来帮助我们哈，所以神的工作神会负责，我们不是那个工作的主人，我们是工作的那个这个怎么说，跟神同工的那个人啊。神做工的 partner 啊，我负责的征战的不是我们的哈， 真正是属于耶和华的啊。所以，当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眼光，我们跟神同负一轭啊。但负责的是神啊，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啊，不要偷懒儿啊，不要这个把这个主次关系摆错啊，专心的去做啊，神就会成就啊。所以这是。到了哈该书的2章1节，到了撒迦利亚书的1章1节，哈，你看，从6月1号、6月24号、7月21号，然后到8月份，撒迦利亚就开始讲话了。撒迦利亚提醒他们转回你们的恶行啊，这是撒迦利亚书第1章第1节之后所讲的这段信息的重点啊。然后呢，9月24号，哈该传讲了一天当中传讲了2篇信息啊，重点就是说我与所罗巴伯同在，我已经拣选他啊，神的工作啊会成就的哈，这是这个。那当年的最后一篇信息是在撒迦利亚书第1章的第7节开始讲了那么多的意象哈，那是当年的11月份啊，你看6月、7月、8月、9月、11月份哈，借着这2个先知轮流的传讲啊，尤其是最后一篇信息留下一句很有名的话，到现在我们也常常的背诵提醒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他们听进去这句话，反复哈、啊，先知有责备的信息，有鼓励的信息，有应许的信息哈、啊。那当时的人听进去了，然后持续的建造，5年以后，圣殿终于建成了哈、啊。所以这一段的历史给我们看到哈啊，神的工作是在困难、在抵挡啊、在仇敌的搅扰当中最后成就的，为要得神的。名的荣耀，为了让神的百姓的生命得到建造，信心得到锻炼，学习依靠神，不靠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啊，最后成就神的事情，让神的名得荣耀。
这个非常阿门，刚才牧师讲的哈，我们知道那个仇敌啊，他就是他所有做的一切，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撒下了种子，长出了苗来。然后仇敌的所有的工作，不管通过什么样方式的工作，他要把这个苗啊连根挖掉，他就像一把铲子一样，要把神从我们心中挖掉。所以他通过各样的方法。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更多的把这个经文讲到应用上来说，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百姓啊，他心中实际上当时是需要被炼净的，因为他们很多人只单顾自己，就像百姓在那个38年在旷野当中也需要被炼净一样。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像这个百姓呢？是不是把自己的事情更多的？放在神的事前面呢，所以我们才需要被炼净呢。大家想一想看，我们比如说出差呀，出去探亲啊，出去旅游啊，到一个其他地方，你是不是还能够坚持保持你的读经、灵修、祷告，甚至在线上参加聚会的这个习惯啊？如果是的话，那就说明你的种子扎根扎得很深，敌人用各种的诱惑，这种出去玩啊，这种铲子都铲不掉。仇敌一直在控告啊，他在这个亚达薛西王的年间也在控告，哎，在这个大力乌王年间也在控告。那为什么说这个百姓啊，神兴起了先知以后，控告一直在，但是说同样的这个控告就被大力乌王驳回了呢？神的确是借着这个外邦人在工作，但是为什么这个结局不一样？就前面控告百姓就懈怠了，就不管圣殿了，但是后面啊，百姓依然的，百姓听先知的话。不顾那些敌人的这个控告，继续的修造神殿，为什么不一样呢？是里面的生命不一样了。也就是说，百姓全心的归向神，神要做一个炼净百姓的工作，在这里就是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是一个炼净的过程。当炼净的过程完成以后，就是当百姓的心归向神以后，就像撒迦利亚书第1章，其实它的中心就是一句话：归向我，我必归向你们。当百姓的心归向神的时候，神能够兴起外邦的那些君王啊、官长啊来帮助他们。所以说，真正最重要的是里面的生命的建造，属灵的建造重于物质的重建。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当百姓完成了这个炼净的过程啊，行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候，就是说他们的信仰也被神就是重新的唤起了。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在。看这个后面这个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这个2卷书其实是像那个织物一样相互交织的。它的核心真理就是神国的工程的神圣的协作，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的责任，比如说是经线，神的主权是个纬线。然后哈该再次的强调，就是人的行动啊，就是跟神的监察与计划缺一不可。当然，神是主导，神是主导，人是合作，人是回应。所以说，没有人行动啊，神的意象在那些荒凉的年间啊，就神连先知都不兴起了。然后没有神的同工，人在那里坐啊，都是虚空。所以说，我们这个。当我们把自己带入就是那些百姓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就是说神的应许，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今天的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对我们的这个警醒，就是说，我们不要只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我们要在这个神的这些炼境的这个过程当中，苦难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神的作为，并且积极的回应。
第四种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圣殿对神的子民来讲，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是我们可以亲近神、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当那个古列王让他们能够回到就是耶路撒冷去重新去建圣殿的时候，相信神的百姓呢，那心中是非常的喜乐的，要来赶快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让他们有一个可以来亲近神的地方。可是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撒旦呢，就是要来攻击他们。所以当那个在第四章的时候，所罗巴伯，要开始建圣殿的时候呢，那这些撒玛利亚的这些居民呢，就来迷惑他，用言语来讲，就是想要把这个异教来掺杂到神的殿里头。可是呢，所罗巴伯呢，他是拒绝他的。他说：“这个跟你们没有关系，而且呢，我们建殿呢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这样子来把他推回去，把他抵挡回去。那撒旦也很聪明，既然你用上头的王来这样子讲，那我也用王来阻止你，所以呢，他们就是有去上奏啊，这些王，然后让王来阻止，就是让这个圣殿的工作呢就停工了，所以在。”23节这边就讲到说，是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所以我们知道，撒旦是很厉害的。你用这样子来挡我，我也用同样的方法来给你回过去。这是我们看到撒旦的一个他们的一个伎俩。那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神的大能就出现了。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呢不要靠世上的这个的那个君王的能力，势力，我们不要靠人的来依靠人，我们乃是要来依靠，完全的来信靠神。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就自己来兴起哈该，还有撒加利亚，然后来帮助他。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所罗巴伯、跟耶稣雅、跟祭司，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神的工作，神的手在这当中来掌这个权。那从这些当中，我们真的是我们要相信，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撒旦所做的这些工作呢，就是要破坏我们对神的一个信靠。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我们的信心要真的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要完全的来信靠神，因为呢，神自己会他的工作，他自己要来负责。我们就是如牧师所讲的，我们只是神的一个partner，神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来同工。那在诗篇20篇第7节有讲到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我们不管做任何事工，我们要靠神的名。
谢谢九燕啊，非常好啊！大家都是朝着同样一个方向看到这一篇的信息哈、啊，在困难当中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啊，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啊、来成就神的事情哈、啊。那最后在困难当中哈、啊，这么强大的抵挡当中成就了神的工程啊，神的名就得到最大的荣耀了哈、啊。感谢主哈、啊，我们明天还会继续哈、啊、来思考这一段的历史哈、啊。那今天我们还是啊有。啊，姊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哈。 今天是请王珏姊妹来分享。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我们就是那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看”。大家好，我是王珏，目前在美国的马里兰州探亲，暂住在妹妹家。我是2004年在安徽芜湖的家庭教会受洗归主，转眼已经21年了。感恩的是，当年正是我妹妹回国探亲的时候跟我传的福音，我因此得着救恩。我是今年3月加入了晨更灵修群，是我妹妹的教会的雷青姊妹邀请我参与的。在读历代志下的过程中，就如同翻阅一幅幅上帝子民的属灵历史画卷。也像观看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君王的兴衰、国家的复兴和堕落、先知的警告与百姓的悖逆、圣殿的兴建与被毁，这不只是历史事件的记载，更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属灵教材。保罗曾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历代志下。正是这样一面属灵的镜子，让我反照自己的生命光景，也让我更明白神对今日信徒的心意。第一点，王国的分裂和属灵的警醒。所罗门王曾带领以色列进入极盛之境，但他晚年偏离神，为外邦妻子设立偶像，埋下分裂的隐患。他的儿子罗波安不听长者的劝诫，倚仗强硬的治国方式，结果导致10个支派叛变，国家分裂。这使我反思：一个属灵领袖若偏离神的道路，极可能带来整个群体的跌宕。今天，在家庭、教会和职场中，我们是否时常寻求神的引导？还是更依赖自己的判断和经验呢？第二点，敬畏神的王蒙福。虽然犹大国屡遭挑战，但仍有敬畏神的君王让人敬佩。亚撒王除偶像，重建祭坛，神就赐他太平。约沙法设立审判官，教导律法，神便使敌人自相残杀，犹大得胜。最令我感动的是西西家与约西亚。西西家在国难时洁净圣殿，带领全民守节，神便一夜间使亚述军覆灭。约西亚年幼登基，却立志寻求神、读律法，推动全国悔改。神因此延后审判。我不禁自问：我是否在困难中首先寻求神？是否在平顺中也仍然敬拜他？神不求我们完美，但他喜悦我们专心依靠他。第三点，悖逆的代价与神的怜悯。历代志中也记载了多位悖逆的君王，如亚哈谢、约兰、玛拿西等，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使国家败坏，百姓远离神。玛拿西甚至在圣殿中设偶像，用人献祭，是历史上最悖逆的王之一。但是，当他在亚述囚笼中悔改祷告，神仍然垂听，使他得以回归。这让我深深体会到，神的怜悯实在长阔高深。最终，犹大国因长久的悖逆而灭国，圣殿焚毁，百姓被掳。但神的救恩、救赎并未止息，他感动波斯王古列，容许百姓归回重建圣殿。即使人在失败中，神仍为我们预备重建之路。第四点，历史的境界与今日的生命。历代志下不仅是过往的历史，更是我们今日属灵生命的镜子。今天的世界是否也像当时的以色列？ 我们是否也在建造心灵的圣殿？是否每日醒茶，洁净自己，持守信仰？保罗说：“我们就是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看。我们每一位信徒都站在属灵的舞台上，不是看客，而是神荣耀计划的参与者。愿我们在神所赐的位置上尽忠，演出他讨他喜悦的生命戏剧。”最后结语：即使只有一人，也要亲近神。我曾在小组带领中经历属灵的低潮，有一段时间家庭教会面临逼迫，团契出席人数低迷，仿佛被一团不冷不热的乌云笼罩。有一次，只有我和另一位姊妹两人，我虽然时有软弱，但也不敢懈怠，每次团契前尽本分做预备。同时也预备自己的心，就算只有我一人，也当在每一环节尽心敬拜。我相信神看重我们在每件小事上的尽忠。感谢主，他从不让我孤单，总有姊妹同工同行，鼓励扶持我继续前行。正如诗篇所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愿主赐我们敬畏他、效法敬虔君王的心智，终生行在他的旨意中。阿门。
好，谢谢王杰姊妹，非常好啊！这个一台戏啊，圣经就是给我们展现一台一台的戏啊。如今轮到我们喽，如今这台戏哈，就是我们在台上演给世人看，演给天使看，魔鬼看哈，更是呢做给神看哈。诶，王杰姊妹特别提到她的服侍当中啊，调整这个心态。对准神啊，不管人多人少哈，顺利还是艰难哈，让神得满足啊。感谢主啊，非常宝贵的信息，这已经是第六篇见证了哈。我们一个一个听下来，我们真的是很感恩，看到神如何赐福我们这个早晨的灵修的聚会，真的就像一棵葡萄树一样哈，不断的长出新枝子来哈，不断的结出新果子来啊，让神的名得荣耀，让人的生命得建造啊，实在是感恩啊！愿神继续赐福大家哈，我们借着这样的灵修的聚会，能够一起来成长啊。也不断的结出好果子，每一篇见证就像一个果子一样哦，带给神荣耀的啊，鼓励大家一起来哈、啊。好，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啊，提醒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先知是如何鼓励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哈、啊，来依靠神，依靠神的灵来成就神的事儿哈、啊。好，我们一起来背哈、啊，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先读一遍。撒迦利亚
撒迦利
书
亚
四
书
章
四
六节，
章
他
六节，
对
对
我说：“这是
对
耶和
我
华指示
说，耶
的，
和华
万
军
之
之
耶
耶
和
华
说，
说
不
不
是
是
以
靠
势力，
是依靠才能，
乃
是
以靠我的
靠
灵
我的
能
灵，靠
成
我的
事。
灵。”
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天上的父，谢谢你啊，今天这样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在困难当中，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人数众多、资源丰富啊，这个背后有靠山啊，这个古列王、大流士王啊，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依靠那个永活的真神，才能够成就神的事情，带给神真正的荣耀啊！我们感谢主哈、啊，谢谢你赐福了我们的灵修聚会啊，在这里真的是耶稣基督这棵真葡萄树就在我们的当中哈、啊，我们这些枝子。都借着我们的亲近主哈、啊，归向神，不断的在神的话语当中生根建造，来连接在这棵真葡萄树上啊。我们也很感恩，姊妹鼓励姊妹，弟兄鼓励弟，把大家能够拉到这里哈、啊，让我们一起来亲近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能够得到建造，得到更新啊，得到力量和智慧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求你继续的赐福，让这里成为一棵真的是。神可以使用的真葡萄树的枝子，在这里呢，能够不断的结出生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啊，让天上的父得真正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